书接前文，于顺光于连长带着两名侦查员来找向导，结果好不容易碰着个老乡，这老乡胆小跑了，把他媳妇跟孩子扔到家了。这个媳妇也不认得红军呢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见着生人就害怕呀。一看面前站着个三个陌生的男人，吓得抖如筛糠。红军连长赶紧就向他解释，于顺光就说：“大嫂啊，别怕别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，如今迷了路了，你能帮我们带个路吗？啊，求求你了。”那个女人见状，又打量一下于顺光三个人，这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，小声地问：“你们真是红军？”于顺光点了点头，用手一指帽子上的红五星，就说：“大嫂，不信你看，我们是真牌的红军。”女人没有说话，抱着孩子出了屋门，站在院里高声就喊：“
娃他爹，别躲起来了，红军来了！”
那女人的声音，她清脆，又是宁静的清晨，她的喊声使得满山遍野都响起了红军来了的声音。女人喊声过后不久，那个逃跑的男子果然回来了。于顺光立即上前说：“大哥，别误会，我们是红军，是贺龙的人马，想请你帮忙带个路。”那个男人听完了之后非常惊喜：“咋的？你们是贺龙的队伍？”于顺光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真是贺龙的队伍。”“哎呀，你们要到哪里去呀？”“我们要到大雁溪渡口。”那男子二话没说，把一条绳子系在腰里，拿了把镰刀，跟女人说了一声：“看好家，不要乱走啊！”回身又跟于顺光三个人说：“同志，走吧，我给你们带路。”于顺光高兴的点点头：“大哥，你贵姓啊？”“我姓孙呐，我叫孙先元。”于顺光于连长从怀里头掏出两块大洋，递给那个女人说：“大嫂啊，我们钱不多，这两块钱你先花着，大哥两天后才能回来呢。”孙先元见状啊，也百般的阻拦，但是红军是非给不可。当下四个人出了门，于顺光笑着问孙先元：“孙大哥，见了我们你跑啥呀？”孙先元笑了：“这嘴咧得多大，我还拿你们当土匪了。”于顺光就说：“那你怎么不怕红军呢？”孙先元就说：“我虽是个种田的人，农闲的时候常到外边去做生意，见过红军，知道红军对穷人好，所以听说你们是红军，我就不害怕了。”四个人说说笑笑来到了原处，刘开旭和全团人马都在焦急地等着，一看于顺光回来了，还带个陌生的男子，就知道把向导找来了。刘开旭啊，握着刘先元的手说：“你是老乡啊，这回可麻烦你了。”孙先元笑笑说：“带个路说不上麻烦，这是我应尽之责呀。”刘开旭忙问了道路的情况，孙先元就说：“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大雁，就是难走一点，不过可近多了。”刘开旭就说：“马能走吗？”“马不能走。”刘开旭便命令把马匹和辎重暂时留下，按着孙先元指点的道路前进。而后他带着轻装后的一团人，在孙先元的带领之下是直奔大雁溪渡口。驻守大雁溪渡口的保安团团长叫田可庚，这家伙也是个酒色之徒，差不多天天跟酒壶折跟头。孙先元带着红军抄近路来到大雁溪渡口的时候，天已经大黑了。孙先元对刘开旭就说：“刘团长，前边就是田可庚保安团守的堡垒了。”刘开旭点了点头，而后他压低了声音向部队下达了出击的命令。这时一团红军就展开了战斗， 他们首先抢占了北岸的堡垒，由于保安团没有准备，这些堡垒很快便被拿下来。北岸的行动惊动了南岸，南岸守军听说红军大队人马来了，立时都草急了。田可耕自知不敌呀，36计走为上，带着南岸的保安团胡乱的放了几枪就跑了。大雁溪渡口被红军占领，当下贺龙、萧克指挥红二六两军团人马从两个渡口突破沅江防线，直插湘中。结果红二六军团越澧水突沅江，直抵湘中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插湘中大地。书说简短，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，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湘中10数座县城。敌人围歼红军于桑植龙山一带的计划是彻底破产，敌人只好再重整人马，调动力量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得红军赢得了1周的宝贵时间，得以在湘中休整。这湘中可是个富饶之地呀、啊，但是那些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掠夺也很严重，广大的农民还是在生存线上挣扎。今年是个丰收年，这些土豪劣绅们可高了兴了。就在这时，红军来了，那些土豪劣绅都吓坏了，一个个夹着账本滚的滚，爬的爬。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被红军抓住后，一经查明，凡罪大恶极者立地身首异处，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，先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50余人。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之后，对当地的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揭露国民党对外妥协退让、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实质。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之后，更加拥护红军。红军在湘中筹粮筹钱，扩大红军力量，人民群众是大力支持。仅仅才用了几天的功夫，红军就扩大了8000多人，并筹进了大批钱粮衣物。此外，各地还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游击队，形势是一派大好。在这素浦城中啊，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。这庙很大，空房闲舍比较多，寺内仅仅有数名僧人。这样，红二六军团指挥部便设在寺中。贺龙任弼时分住在寺内的耳房中，住下之后，贺龙传令不得乱动寺中的物品，打扰僧人。贺龙同任弼时一起，还亲自拜谒了老方丈。这老方丈90多岁了，是高僧永镇啊，虽然年已近百，却鹤发童颜，清气飘然。他早就听说贺龙、任弼时的大名，今见贺任同来拜谒，非常高兴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。久闻二位将军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相见，实乃贫僧三生有幸啊。宾主落座，永镇命小沙弥泡上了庙中的清茶。贺龙问了问寺中的情况，并谈到寺中的许多房屋已经快坍塌了，应该修一修啊。永镇叹道：二位施主啊，此寺年代久远，远近闻名，早当修缮呐、啊！乃兵荒匪乱的年月，无处木化此资。换句话说，没钱了。任弼时就说：“菩提寺乃为名刹，我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，便听老师讲过，此香火圣地，应当修缮呐、啊。单此建筑，便足以看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、啊。”永镇和尚又说：“知此庙中的无量阁，据贫僧所知，南方10数省也仅此一处啊。 若再不加修缮，一旦倒塌，实乃我辈的罪过呀。贺龙转身对任弼时说，把城中打土豪之前拨过2000元来，为修缮寺院之用，让这些不义之财也做些善事，好吗？任弼时点头赞同。永镇和尚一听是感慨不已呀。三个人又谈了些闲话，任弼时就问永镇老当家的，敢问这寺中不知有何镇庙之宝可供一观吗？永镇和尚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非等闲之人，贫僧当领二位施主观寺中之宝。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、任弼时二人带到寺的后院，打开了后院角门上的锁，进到院中。贺任二人抬头一看，见院内长着一棵罗汉柏，那柏树特别粗大呀，两个人合起来也抱不过来，其树高达百尺，身子骨笔直，直插云端。永镇指着柏树说，二位施主请看，这棵柏树已过千年了。贺龙、任弼时二人看着千年古树是惊叹不已，又见树下有一青石，上刻着一首诗。永镇和尚指着诗说，这是清朝人陶金凯咏这罗汉柏的诗。二人看了看诗句，无不点头称赞。永镇和尚又说，老衲尚有一物，从未示人，我见二位将军非常人可比，愿将此物与二将军一观，是吗？那我们得开开眼。当下永镇和尚把贺龙、任弼时带到院中一室内，门也锁着。永镇取出随身带的钥匙把锁打开，贺龙、任弼时看时，只见室内空空，只在地上竖着一块石碑。永镇指着碑说，二位将军，数月前大雄宝殿因为雨水致使西墙倾斜，贫僧怕殿宇再倒，危及殿内佛像，便将殿内的两尊铜佛搬到他室。在搬佛像时发现了这块石碑，万没想到这石碑上的字儿竟是明朝刘伯温所写下的，贫僧见了真感到奇怪呀。任弼时低头看时，见石碑上写道，拆去金陵塔，关门自袈裟，日出东，月落西，忽而故乡起烽烟，草宫何悠柔，暮观山河落一手，各尽江南万古忧，繁华忽变瓦砾秋，回天一二九，引起白日结深愁，眼见日西休。落款儿刘伯温，并刻着年月日，为大明洪武帝一统天下的时候所写。任弼时看罢是默默无语。永镇和尚说，如今918事变已经四年了，华北地域也被日人插手搞五省自治，民省形势殆危，国共两党又争斗不已，此等形势和刘伯温的诗不是相吻合吗？难道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吗？任弼时笑笑说，传说这个刘伯温为朱洪武的军师，眼中无人，什么管仲、乐毅、陈平、张良、诸葛亮均不在他的眼内。后来在修北京城时，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，诸葛亮底下是刘伯温，伯温底下是何人。据说呀，这石碑是诸葛亮做汉朝丞相时留下的，刘伯温见了回答不上来，可见刘伯温还是不如诸葛亮啊。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了， 这时贺龙也看过石碑上的字儿，遂说道，这碑上的字儿若果真是刘伯温留下的，那刘伯温那真是活神仙了，他能掐会算呐啊。永镇和尚说，不管怎么说，这石碑也算我们寺中一宝了。三个人又说了些话，贺龙任弼时就告别了永镇和尚，回到了指挥部。刚刚进门，只见李达疾步入屋，见了贺任二人就说，贺总，有情况，据侦查报告说，敌数路人马正杀向乡中，要与我们决一死战。贺龙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妈娘的，来的倒挺快的，来吧，来的正好。这讨赤军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原来这次讨赤的总指挥陈诚开始召开会议。咱前文说过，陈诚受蒋介石的委派，那是总指挥啊，坐镇宜昌指挥战斗，想要消灭红军，结果不但没消灭了，红军是越打越多，力量是越来越强大，突破了国民党重重防线呢。他陈诚是要担责任的，因此他不得不召开会议，重新部署他手下的力量啊。同时他还下了一道严令，从今天往后，如果这红军从哪个防线过去了，哪个防线的官员就就地斩首。哎呦，这些官员们一个个脑瓜皮都发麻呀，心想你在上面就会说现成的，谁是红军的对手啊？我的妈呀，但愿老天爷睁眼，那红军别从我那防线过，这就行啊，我一定建庙就烧香，建庙我就捐款呐。这些当官的想什么的都有，结果红二六军团越过澧水，突破阮江，直抵湘中。这阮水和澧水这个防线为李觉的防区，红军从这儿冲过去了，李觉自然是有责任的。但是李觉呢是何健的女婿，如今虽然失职了，陈诚一时就为了难了。有心处置李觉吧，何健的面子上不好过，若不处置吧，以后又如何服众啊？思来想去，最后他还是把这个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了，让蒋介石看着处理。蒋介石一听就火了，沉着脸对陈诚说，莫说李觉是何健的姑爷，就是他爷也要按军法从事，劝回家把他给我枪毙。是是是是是，陈诚一看蒋介石真发了火了，就这么着，陈诚又召集了紧急会议。国民党那些师长、旅长、军长、团长还不够这资格啊，都参加了，满满的坐了一屋子。这陈诚背着手，戴着白手套，胸脯一拔，是振振有词。在这会上，他把李觉的过错是说了一遍，他想杀一儆百呀。还没等宣布处分呢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个李觉是不慌不忙的站起来了，把手一举，陈主任，我说两句啊，萧克贺龙确实是从我的辖区内逃窜的，卑职应该有责任，但主要的责任不在卑职，而在你陈主任。陈诚一听，什么？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来了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他就问李觉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责任在我身上。哎呀，主任不必着急嘛，数月前卑职便电请重视澧水沅江防线，要求增兵，卑职曾向主任言明，近年来我师虽在澧水做了工事和碉堡，但没有多少兵力可守，效力等于零，工事虽多，因为占了机动部队的兵力，这些堡垒都成了包袱， 这个报告我送给主任你数月了，一直不见你的回答。今天李水原将防线失守的责任那不在我呀，我早把丑话说到前头了，不在你陈主任又在谁呀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怎么回事？陈诚听着此话心里暗骂，这个小子，哎呀，说这个事儿有吗？我得好好想想，这李珏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他真写过这个报告吗？何止写过报告，而且当面向陈诚陈述过。这陈诚事儿多呀，把这茬给忘了，他反倒跑蒋介石面前告了李珏的状。蒋介石身边也有何健的人呢，立即暗地里给何健就报了个信儿。何健听说陈诚在蒋介石跟前告了李珏的状，烧了急了，急忙把李珏叫到身边，翁婿两个合计这个事儿啊。李珏猛然想起了数月前自己曾写了一份要求增加李水防务的报告，他把这个事儿一说，何健眼珠一转，这份报告可以给他陈诚一个嘴巴，他要追查你，你就把屎盆子扣到他身上，狗杂种欺负到老子头上了。李珏和他老泰山将此计合计好后，便参加了陈诚召集的会议。当陈诚把李珏的过错一宣布，李珏就摊了牌，李珏这块砖扔了出去，当时就把陈诚给砸闷了。为什么？人家李珏早就向你报告了，你陈诚当成了儿戏，如今怎么怪李珏呢？这陈诚啊，面子上真是有点下不来呀、啊。他眼珠转了转，自己找了个台阶顺坡下驴了。好吧，你说这事儿让我仔细想想，我先查一查有没有这回事，然后再做结论。结果陈诚回去一查呀，还真就查着了，又有电报又有书信都在他那儿。这么一来，他陈诚也有责任了，就这么着，陈诚就不好说什么了。这事儿一推二六五的，哎，就顺坡下驴，就叫他过去了，责任也就不追究了。可跟红军打仗还得打呀，当下陈诚又调集了人马，兵分三路杀向红军。这三路人马足有十个师，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。红军侦察员探知此情，迅速向军团指挥部做了报告。参谋长李达不敢怠慢，马上转告贺龙和任弼时，一场大战又在眼前。